爱祷者的陷阱，轻忽悟性祷告，轻忽悟性祷告的陷阱。特别有些带导者，当我们领受了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入一个陷阱，就是开始慢慢的轻忽悟性的祷告。甚至有的家人说，我会方言祷告以后就不会悟性祷告了，这是一个魔鬼的谎言，这也是一个陷阱。我们不能够接受这样的思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我用灵祷告，我也用悟性祷告，我用灵歌唱，也用悟性歌唱。所以在提醒我们祷告，无论我们进入到怎样的层次，我们不要忘记，也不要轻忽了悟性祷告也不要轻忽了方言祷告。这属于祷告的两条腿，都需要同步的进行。所以我们要拒绝撒旦的谎言。我们当我们领受了方言祷告这个恩赐以后，我们也要重视，齐头并进的操练我们的悟性祷告。特别是我们需要用信心调和我们方言祷告所眺望的这种启示，这种感动。因为在我们方言祷告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心灵里面会有一些感动，而这个感动你必须借着悟性祷告把它释放出来。为什么必须借着悟性祷告才能释放出来呢？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垂听信心的祈祷，信心的祈祷才有功效，没有信心的祷告是没有功效的。无论你的方言祷告再怎么好听，再怎么好像有能力属灵，这都不够。我们需要信心调和的祷告才有功效。那么信心调和的话，你必须得自己清楚自己在祷告什么，所以你必须得说出来，你说出来，而且你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你才用信心去阿们，用信心去调和这样的祷告就达到了一个更加高更加有能力，更加有果效的境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说我领受了方言祷告就轻忽了悟性祷告。我看到有的带祷者就进入到这个误区，以前悟性祷告是很好的，但领受了方言祷告以后他就不会悟性祷告了，又进入到一个死胡同里，这也是不对的，这是撒旦的谎言。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领受了方言祷告以后，也要同步的进行悟性祷告的操练，特别是用信心调和的发语言的祷告。所以我们也讲过，发语言的祷告就是说把圣灵感动你的及时性的话语把它宣告出来，特别是宣告神话语的祷告。尤其我们今年是一个宣告的一年，5780年是一个宣告的一年，我们要更多的宣告出来。因为信心单单用心里相信是不够的，真实的信心是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什么叫真实的信心？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才能得救。这是在讲信心的法则，包括了希伯来书也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到神来，到神面前了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还要信神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在讲什么？讲都是在告诉你信心的法则。信心必须有两步，心里相信，口里还要承认。如果你只是心里相信还不够，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是心里相信，但是他没有宣告出来，所以导致好像力量无法被释放出来，最后就像那个火炉子一样，那个火烧起来的时候你也得有一些通风，好让它能够持续的燃烧。你要把炉子闭死了，它会不会熄灭呢？它并非缺柴，也并非缺火，是你把它闭死了，所以它憋死了，那个火憋灭了。同样的道理，在我们信心的法则也是，你说你相信，你只是心里相信。有的人对神的话语他也是很通达的，甚至他可以背诵，但是他并没有宣告。会背神的话也不代表你是宣告出来了，会读神的话语也不代表你是宣告出来。我说的宣告出来的意思，圣经中所说的口里承认的意思是，你必须把神的话语祷告出来，就是用信心调和悟性祷告。比如说我们看了一节经文，我们怎样来真实的和这个经文发生关系呢？我们需要在祷告领域里面我们把它宣告出来。我奉耶稣名宣告，那靠着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奉耶稣名宣告，贫穷的要富足， 软弱的要刚强，要这样的来宣告出来，而且是持续的宣告，对着自己宣告，甚至是把自己的名字套在里面都可以。那你必须要宣告出来，因为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宣告的信仰。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一块他是不懂的，所以导致他软弱。他其实也有火热，但是那个火热不了几天又下去了，那个火又被憋灭了。为什么？他不知道来趁热打铁，把这个火更持续的燃烧起来，需要宣告出来。如果你经常宣告祷告，那么你很难软弱。前几天还有一个家人给我发信息，他说以前他很软弱，但是借着听我的讲道，包括公众号，包括平台上的一些分享，然后因为我经常也讲到这个宣告的法则，他不断的来操练宣告，他发现以前的十多年的基督徒的信仰跟现在的信仰就天差地别，他有一个极大的翻转和进步，然后他自己也悟出来了这个宣告的宣告是得胜的一个秘诀。阿们。所以我说你悟出来就好，这是神给的开启。所以经文上也是有印证的，大家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这个得救它是搜走这个希腊文的意思，不是说光得到救恩的意思，是得到医治，得到健康，得到喜乐，得到平安，得到兴盛，得到属灵的恩赐，得到各样的祝福，它都可以用搜走这一个词表达。汉语只是翻译成得救，但是它的原文是SOZO， 它是一个希腊文，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词。所以神在告诉我们什么，无论你想要得到什么，你得相信，心里相信，还得口里宣告出来。所以如果你说我只会哒哒哒滴滴滴，那样的方言祷告是不够的，因为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的信心就无法发动。我说一个东西你都不懂，你有信心吗？你没有办法发生信心，信心你得先明白。所以在悟性上你要明白自己在讲什么，然后你才会发生信心。所以方言祷告有它的强大的地方，但也有它的局限性。所以但两者结合的话就没有毛病了，就没有缺点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效法保罗，我用悟性祷告，我用灵祷告，灵祷告就是方言祷告。所以我们要同步进行，不要进入误区。所以我看到很多代祷者慢慢的进入误区，以前方言祷告以前悟性祷告还是很好的，后来就不悟性祷告了，甚至你发现他基本上就只会方言了，这样的话不行的。特别你发现如果我们持续方言祷告15分钟，我们心里一定会有感动，这个感动你必须把它讲出来，你不把它讲出来的话，慢慢的你也不想方言祷告的，因为它憋着里面是不好的，这个憋在你的灵里面慢慢的就熄火了。所以我们交替进行的话，你可以祷告15分钟方言祷告，再祷告5分钟悟性祷告，再祷告15分钟方言祷告，当然我不是说非得15分钟，但一般我会这样，然后持续的交替的话很快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你发现你还能持续的祷告下去。但如果你不这样操练的话，你会发现无论你悟性祷告还是方言祷告，如果不交替进行的话，你都无法让祷告时间延续一个小时以上，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多话说。但是如果你能够持续的交替着进行的话，你会发现越祷告火越大，就是那个祷告的火越大，就好像不断的给炉子里添柴，而且还不断的煽风，煽风点火，那这个火是越烧越大的。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一个祷告的秘诀，也是一个持续祷告的秘诀。所以我们其实想说什么，就是说借着这样的祷告呢，能够发动我们的信心，因为基督徒最大的财富就是信心。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无论你多么属灵，多么说我会一千种方言祷告都没有用，如果你没有信心都是白搭的啊！因为出于信心的祈祷才是有功效的。哈利路亚。神没有说别的，就是说出于信心的祈祷，出于信心的祈祷才是有功效。我们必须要有信心，而信心一定要借着悟性，借着心灵的调和，你才能被释放出来啊！人不会对他不知道的事情产生信心，必须是他心里清楚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信心的宣告祷告。 用信心把圣灵的感动宣告出来。大家说，用信心，
用信心
把圣灵的感动，
把圣灵的感动
宣告出来，
宣告出来。
啊，那我们这样操练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很有功效了。哈利路亚。不然的话，你的祷告会走极端的。一旦走了极端，你会发现你祷告的生命开始枯干，开始没有力量，啊，甚至你自己都不想祷告了。所以，其实方言祷告的目的是辅助我们打靶，祷告它是也像打靶，需要有准心，需要有目标。但如果你没有方言祷告这个恩赐的话，你就很难找到准心，因为人是很有局限性的。借着方言祷告使我们突破了那个局限性，借着方言祷告我们从理性进入到灵性里面，所以叫灵祷告，让我们的打靶更加准确。但仅此而已，它是辅助我们打靶的。真正你要打靶的话，你还需要用悟性来祷告，宣告出来，用信心祷告，用心灵来祷告。但方言祷告是有极大的作用，帮助我们能够调焦，能够打中靶心。哈利路亚。我常常在方言祷告十多分钟二十多分钟以后，会领受一些启示，啊，包括最近的或者是未来的，啊，神给我一些祷告的方向，为什么事情祷告，为哪个方向祷告，或者怎么样祷告，甚至祷告的策略、祷告的话语都给了我，然后我必须要把它说出来，说出来就得用悟性祷告，而不是再用方言祷告。所以当我在用悟性祷告的时候，把它说出来的时候，我的信心就会被眺望，因为圣灵的感动，我本身就是有信心的。一旦我说出来，我就会相信，那就成为了一个发预言的祷告，那么果效是很大的。哈利路亚。所以千万不要一条腿走路，一定要是两条腿走路。所以不要放弃悟性祷告，也不要轻忽悟性祷告。其次呢，在我现在说的是私下里祷告啊，在我们私底下的这种祷告方式，悟性祷告、方言祷告持续的进行，这是属于你私人在家里祷告，甚至你可以说我可以更多的使用方言祷告没有问题，但我现在也要讲教会里面的集体代祷的时候，这是另当别论。特别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讲的问题也是这个。大家说集体祷告跟私下祷告是不一样的，集体祷告跟私下祷告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集体祷告的时候，特别是一个带领祷告会的人，一个带领祷告的同工，我们在带领祷告的时候一定是以悟性祷告为主，方言祷告为辅。你私下里祷告可以以方言祷告为主，悟性祷告为辅。我私下祷告也是以方言祷告为主，以悟性祷告为辅。但是当我带领祷告会的时候，你看见我是以方言祷告为辅助，以悟性祷告为主了。为什么？如果我带领祷告还是用方言祷告为主的话，谁能听得懂呢？所以这样的话果效就不大了。我们特别要调整这一点，在我们在带领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悟性祷告为主，发言的祷告，心灵的祷告，信心的宣告。你摸着圣灵的感动，你可以来方言祷告一阵子，或者中间交替着方言祷告，帮助你调焦的。但是你不能一直调焦，那你就无法打得准确了。一直调焦的话，证明你的信心不够，证明你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们一定记住，我们方言祷告是辅助我们调焦、辅助我们打靶的。但是真实的打靶，你还需要来宣告出来，需要来用悟性、用信心来调和。所以在我们带领祷告会的时候，我们要基本上是80%是用悟性祷告了，你可以20%用方言祷告，这个比例就可以了。不要搞得80%是方言祷告，20%是悟性祷告，这个比例是用在私下里祷告可以，但是祷告会或集体祷告的时候你不能这样，这样的话会犯跌一些人，也不是圣经所记载的法则。圣经所记载的是保罗说，在集体的时候我宁可说三句啊教导人的话语，宁可超过说万句方言，意思就是这个，因为别人听不懂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比例。我再说啊，在祷告会集体祷告的时候， 特别是带领的家，我说特别说是带领的家人啊，带领祷告的家人，带领祷告的同工，80%是应该用悟性祷告的，20%是用方言祷告，但是私下里祷告就没有这个限制了，那你就自由的啊，这样才叫成熟的代祷者。阿门。
阿门。
不要古怪，古怪的祷告是不好的，有的家人他的祷告呢，其实是自己发明的一些，或者受别人的影响，这个是不成熟的。我发现一种不成熟的祷告方式是说一句方言，说一句悟性，好像是在翻方言一样，其实这个也是不准确的，因为正确的翻方言的操练在圣经中是有记载的，是用在祷告会的时候，用在集体祷告的时候，有人说有人翻，那样是比较合乎圣经的，而不是自己说一句翻一句，你自己可以直接就可以发语言了，你不需要说借着翻方言，把好像你除了借着翻方言才能发语言，圣经没有这样说，你可以直接就发语言了，不需要说一句翻一句，这样操练的话会进入到一个危险里面，因为魔鬼他是无孔不入的，如果你不知道是圣经的方式操练的话，魔鬼他可以介入，我看过很多的家人都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慢慢的愈演愈烈，好像变成了一种，总而言之我可以分辨出来他是已经被误导了，我们一定要成熟的操练，跟你旁边人说做成熟的代祷者，
做成熟的代祷者，
不做古怪的代祷者，
不做古怪的代祷者。
阿们
阿们。
有的人这样是因为缺乏教导，他不知道怎样什么时候是操练翻方言的，特别是翻方言的祷告往往是在集体中进行的，翻方言是祝福教会的，往往他不是祝福个人的，所以你不要找一个人说我祷告一句你给我翻出来，这就是给撒旦开门的，因为圣经没有说是让你这样来操练翻方言的，因为圣经所写的翻方言是在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有人翻还得好几个人来查验，如果你们两个人的话就很危险，谁来查验，而且你知道他翻的是准确的吗？我可以告诉你翻方言就是一个人说方言，我找五个人翻方言的，我们也做过这样的实验，五个人翻的都不一样，不能说五个人翻的都不对，只能说五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翻出这个话语，所以我在讲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翻方言是一个挺奥秘的事情，很多人是伪装的，是假冒的，甚至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被假冒被欺骗的，这是一个挺危险的操练，所以需要有人监督，但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安全的操练，就是直接说预言，你不需要借着翻方言来说预言，你直接说预言，不需要过度，阿们，这样更安全一点，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翻方言的话，你必须是清楚自己有翻方言的意思，而且是在教会中进行，这样有人监督，有的人他就不敢这样做了，说明他没有翻方言的恩赐，这也是保护他的。但如果你找一个人，就你们俩，你说的说一句我翻一句，这很危险的，邪灵随时可以介入，因为你是在暴露自己在一个灵界的敞开的门里。有一个邪灵的名字在圣经中常常出现，汉语翻译不出来，叫做 familiar spirit 汉语其实没有翻译出来，但 familiar spirit 它的名字叫做熟悉的灵，就是说他会伪装他熟悉你的事儿，因为邪灵他是合作的，他可以到你们家里去调查你，他可以通过区域性的邪灵来汇报，因为他们是通体合作的，那么他肯定了解你，所以他了解你的一切，那么如果你不懂得分辨，你认为啊说得准就对了，说得准未必就是从圣灵来的，魔鬼也可以说得非常准，你看算命的有的算得很准的，你见过一些跟鬼相交就是通灵的那些算命的，他们说得非常准，你多大岁数，你哪里有病，你以前有什么经历，他都能给你说出来，但是他是从神来的吗？他是从邪灵来的能力啊，邪灵怎么知道，这叫 familiar spirit 啊，熟悉的灵，也叫占卜的灵，所以他在圣经中常常出现的，但汉语他不给你翻译出来，所以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邪灵名字是常出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小心，不要自己去发明一些操练的方式，属灵的事情，属灵的恩赐是很危险的，用不好了就伤自己，所有的恩赐全部是双刃剑，用不好了就一定伤你自己，所以在我们操练恩赐的话，为什么教会需要有领袖，有遮盖，有成熟的人来遮盖你，引导你，监督你，不然的话 就乱了。很多的代祷者他就在这个地方失败了，他进入到 familiar spirit， 被这种邪灵捆绑，他以为自己所讲的是对的，越发展越可怕。有的人甚至开始用方言对话啊，你说一句方言我说一句方言，这样能开始操练方言对话。圣经上什么时候告诉你可以这样操练的？没有这样的记载。这是给魔鬼开门，这是很可怕的，什么邪灵都可以来，因为你在做一些的圣经中没有记载的事情，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你没有保护，没有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禁止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够自己发明一套然后自己去操练，我们的操练必须有圣经依据的。阿们，你必须有圣经的依据，没有圣经的依据就很可怕很危险。没有人能保证你的平安，神也不保证你的平安，因为你没有在神话语的遮盖下。神的话语是我们的亮光，阿们，没有别的，神的话语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不照着神的话语走，你掉到坑里，掉到沟里，怪不得别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做成熟的代祷者。我们正确的一种操练方式呢，一般是你可以说一段方言，但可不是说一句，觉得说一段，一段起码得个五分钟吧，五分钟以上吧，然后觉得心里面有一些感动了，再说出来你的悟性祷告。不要一句方言一句悟性，这个操练我从来都不赞成的，这个操练是不成熟的，这个操练让别人听了也不好。为什么？这个有点古怪啊，外邦人听了该说你不正常。如果基督徒都是这样子，外邦人怎么来信耶稣？不成熟。我们祷告无论是主内的还是外邦人，听了以后不会觉得我们是不正常的。哈利路亚，我们是容神一人的，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成熟。不代表你说我很属灵，这个不是属灵，这是不成熟的表现。所以我们可以用但是私下里就没有这个界限，私下里你怎么祷告都行，阿们。但是在教会里面你要注意，特别教会大的时候有一些外邦人啊，你不能让他觉得你不正常，这样会绊跌他。所以正成熟的一种操练方式呢，你可以说一些方言。包括我们去以色列，我走祷的时候我用方言祷告，但我说的是挺长的方言，我可能说了五分钟，后面有一个犹太人他在那听着了，他说你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听不懂，但是他也知道我说的不是汉语，因为那个方言祷告是新的语言。然后我说我是在讲方言，他说方言是什么，我就给他讲，然后就给他讲这个圣经上的话。他说这个很神奇啊，他说我给你拍个视频回去我要研究一下。我说可以，我祷告，我方言祷告你拍吧。所以他们外邦人他也不会冒犯的，他会觉得这个很神奇，他觉得如果你呱呱呱呱然后说一句，说了一些你让人家害怕，让人家觉得你不正常，他不会去跟你不会去靠近你，他会远离你。但是正常的方言的话，不仅是不会绊跌人，还能吸引人，因为方言是一种奥秘。阿们。他虽然听不懂，他说你这个方言好，听不懂，但是他说这个好，他说因为我们说方言是有属灵的力量被释放出来，所以释放出来的时候他们外邦人也能够被吸引。但是我们方言祷告的操练是有很多的神的话语的引导的，不能够自己瞎操练，这样的话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一段方言灵里有感动了就可以悟性交替着，但我说的交替，你不要一句方言一句悟性，这样的操练绝对不是从神来的，这个是不成熟的，一定要把这个纠正了。所以我们这个是好纠正的，不要说 你纠正不了，没有纠正不了的，一定要开始进入到成熟里面。阿们。说一段方言，说一段悟性可以，不要说一句方言说一句悟性，这样是不好的，这样会很古怪的。所以保罗说我用灵祷告，我用悟性祷告，证明他也是这样操练，他交替式的，绝对不是一句一句的一句一句的就很麻烦。你翻方言也不是一句一句翻，我告诉你，翻方言的操练也不能一句一句的翻，这个也是挺危险的。特别翻方言的操练，如果你没有引导也是很麻烦的，一定要照着圣经的法则。翻方言特别用于集体祷告，当然必须有懂得翻方言的人，还有监督的人。我们来看林前十四章十五节到十九节，林前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五节到十九节， 十四章十五节到十九节，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你看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了，要交替式的祷告。不然你用灵注谢，那在做不同方言的，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这也提醒我们，首先我们不懂别人讲什么，你不要阿们。有的家人啥都阿们，他祷告不对你也阿们。你知道他祷告的是什么吗？你就阿们。有的人祷告是属血气的，你不要跟他阿们。所以这里面也提醒我们，怎能在你不明白的情况下说阿们呢？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不要随便说阿们的意思是什么。有的人到现在也不知道阿们的意思。阿们的意思是 so be it， 在原文里面他的意思 so be it 的意思就是照你说的成就吧。大家说照你说的成就吧。
照你说的成就吧。
啊，他是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说的成就吧。如果他说的是坏话，你说你也这样阿们，你不就跟他同流合污了？有的人祷告是邪气的，不要跟他阿们。不清楚了，他就让他过去就好了。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所以我们这保罗现在是在讲什么？在讲集体祷告了。集体祷告要主要的法则是造就别人，这是我们的目的啊！不能造就别人，你就留着你私下里祷告。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还多。但在教会中，保罗的意思说我私下里用方言祷告比你们所有人都多，所以在私下里我们要更多的用方言祷告。阿们。但在教会中，你看现在又说了集体祷告，要区别开啊！这里面说的那么清楚。那么在集体祷告的时候说，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说万句方言。所以你看在集体祷告的话，我们是以悟性祷告为主，占80%的比例，以方言祷告为辅，占个20%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平衡点你一定要把握住，不然的话你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带领者了。成熟是很重要的。阿们。在我们的侍奉这条道路上，成熟是很重要的啊！不要做一些不成熟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祷告、讲道、侍奉都被归正，要成熟起来，不要让人觉得古怪。古怪不是从神来的，我常常说古怪不是从神来的。阿们。特别那些假先知们，你可以看他们很古怪的，你看那些算命的也很古怪的，那些教鬼的，他们是很古怪的，他们得做法，像个疯子一样的才能领受一些邪灵的启示。我们信耶稣的人绝对不能这样，我们是正常的，我们不能够古怪，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不是魔鬼的仆人，所以我们是跟他们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成熟，一定要让外邦人觉得我们也不是古怪的。因为所有古怪的，你发现它其实背后都是有魔鬼的连接，没有一个真的神的仆人是古怪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也要训练自己做一个成熟的，一个符合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侍奉者。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在规正我们，让我们的侍奉一定要进入到成熟里面，进入到神的话语的真理里面。以赛亚书45章11节，以赛亚书45章11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 所以神可以允许我们不懂的事情，未来的事情，你可以求问神，求问神，求问神的话，意思是你不仅是可以方言祷告，但我相信这里面更多的也是要求你要悟性祷告，特别是下面的事情。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令，求我命令在英文是你可以 command me， 就是说你可以命令我，命令我，其实它是命令我的意思，但汉语没有翻译出来，汉语不敢这样翻译。但神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比较高深的祷告的境界，我们摸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宣告发预言的祷告。其实我们的发预言的祷告有的时候就好像是在命令神如此做，但是这种命令并非是你血气的命令，而是在摸到神心意的情况下，我们有了神的迫切，有了神的怜悯，有了神的负担，有了神所爱的，神所恨的，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与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命令神宣告一些事情发生。哈利路亚，其实那就是在命令神了。这样的祷告必须是悟性祷告，这样的祷告不可能是方言祷告。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句话是在讲什么，这是一个更加高层次的悟性祷告。所以当我们能够摸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命令神，英文是原文就是说命令神啊 command me， 汉语他没敢这样翻译，原文你看下面打括号，原文是吩咐我，是吧，也算一般打括号的都是比较准确的。吩咐的意思就是命令的意思。什么叫吩咐？在汉语说吩咐比较委婉，但是你查原文的话，它是 command， command 就是命令， command 这个词， command 命令的意思。神的意思说，如果你能摸到我的心意，甚至你可以命令我。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为一些事情祷告，我们摸到了神的心意，我们很有负担的，我们持续的宣告发预言的祷告，其实这就是在像是在吩咐神，在命令神，但神许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就好像这个孩子长大了，摸到了他父亲的心意，他甚至好像在跟父亲说话的时候，好像是像命令一样，像吩咐一样，不断的来给他的父亲说这个话，但他的父亲并不因此而怪罪他，因为这个事儿也是他父亲的心意，他父亲也想这样做，所以这是在摸到神心意的前提下，所以我们需要进入到这更高深的祷告领域。但如果你能达到这个层次，你的祷告就是非常有能力了。哈利路亚，这样的祷告是非常强大的祷告，是非常有功效的祷告。所以你看以利亚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他摸到神的心意，他说不许天不要降雨3年零6个月，他这种祷告绝对不是求出来的，他甚至是命令的。后来他又命令天开了，又下雨，然后果然又下雨了。哈利路亚，
阿们。
他绝对不是求的，他是这是在用命令。为什么他能如此呢？他摸着神的心意，神就是想要这样的。所以这个经文是也是提醒我们一个更高层次的悟性祷告，摸着神心意的宣告祷告，其实在讲发言的祷告。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圣经在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悟性祷告。有的家人认为方言祷告很强大，是强大，但是悟性祷告、心灵式的祷告、宣告祷告、发言的祷告也很强大啊，都需要，不要顾此薄彼，不能够说在属灵道路上从来没有一招鲜，没有说就这一个是最好的，没有，所有的恩赐都好，都需要你全面发展。阿们。所以在我个人操练祷告的时候，我私下里也是喜欢花很多时间唱灵歌、方言祷告，但一旦我公开祷告的时候，我会以悟性祷告为主，方言祷告为辅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灵歌、方言祷告是帮助眺望我的灵的，是使我的灵更加敏锐、更加释放、更加能摸到神的感动啊，仅此而已。但一旦我摸到了，就一定要把它宣告出来，就要用悟性祷告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来操练，让我们做成熟代祷者需要来不断的这样来调整操练，使我们的祷告生活能够正规化。 好，下面一个陷阱就是代祷的陷阱啊，你洁净了别人，自己却不得洁净，你修缮了别人的葡萄园，自己的园子却荒芜了。首先要讲到洁净自己，在我们祷告的领域的时候，特别我们在无论是我们的代祷还是个人祷告还是怎样的祷告，我们在祷告的初期需要先经历铜祭坛和洗濯盆的洁净，就像摩西的会幕一样，摩西的会幕也是在预表祷告的，进入会幕先来的就是铜祭坛和洗濯盆，是干啥的？是来铜祭坛代表审判的，因为圣经说我们是在神行审判的道路上等候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想要见神的话必须首先是圣洁的，没有别的条件，先说的就是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大家说祷告就是朝见神的面，
祷告就是朝见神的面，
所以我们祷告的话想要朝见神的面呢，圣经说谁能登上耶和华的圣山呢，那是乃是那些守节心清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在讲什么登山也是在朝见神，就是说祷告就是见神，什么人能见神呢？怎样的祷告能遇见神？我们都想遇见神，都想在祷告的时候遇见主，怎么办呢？神说是那些守节心清的，是那些圣洁的人，所以意思说你想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就如同你进入摩西的会幕代表神的同在，那么首先需要经历铜祭坛和洗濯盆，铜祭坛就是行审判的道路，你需要就像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主啊赦免我的罪，最近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现在要来花一点时间来做一个洁净的祷告，就是一个认罪的祷告，铜祭坛洗濯盆那里就是一个洁净的意思，所以我们认罪的时候耶稣的宝血立刻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圣洁了，阿们。如果你经常这样的操练的话，你的洁净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不会花很多时间，有的人说那你天天认罪是不是被捆绑了，我说不是这样的，当你经常认罪你会无罪一身轻，认罪不会花你多少时间，会让你更圣洁，而且你会有信心，因为你圣洁的时候你才有信心，你没有信心是因为你不够圣洁，你的心里面有控告，你怎么有信心呢？魔鬼会借着罪控告你，良心也会借着罪控告你，所以你必须洁净自己就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阿们。所以先经历铜祭坛和洗濯盆，在那里就是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就会洁净你，更加赐给你胜过罪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的宝血它不仅是洁净我们，还能赐给我们能力胜过罪恶，耶稣的宝血有胜过魔鬼在你生命中作为的能力，耶稣的宝血不仅能洗罪还能除罪，大家说耶稣的宝血不仅能洗罪
还能除罪，
所以当我们是耶稣的宝血，我们认罪祷告的时候，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时候会赋予我们能力能够胜过罪恶，一个不认罪的人他很难胜过罪恶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经历耶稣宝血的洗涤，他得不到能力来胜过罪，当我们胜过罪是因为我们先来认罪，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你会经历耶稣宝血的洁净，你会得到力量耶稣的宝血会摧毁那个控告，怎么胜过仇敌对你的控告呢？当你认罪的时候耶稣的宝血会让你胜过控告，大家说耶稣的宝血胜过仇敌的控告，
耶稣的宝血胜过仇敌的控告，
基督徒之所以软弱因为他被控告，魔鬼控告他，他在心里面他是犯罪了，得罪了神，当然如果他不认罪的话这个控告会持续的进行，这个控告只要在他就没有信心，他就会持续的软弱下去，直到他认罪悔改的时候耶稣的宝血会赦免他，赐给他赦罪的平安，得到了赦罪的平安，他的心里开始有力量，他心里会知道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除掉魔鬼的控告，撒旦推我后面去吧，主已经赦免我了，他就会有这样的信心，那么他就开始胜过罪恶，开始悔改了。所以一个人想悔改必须先来认罪，否则他很难悔改，他得不到悔改的能力，他处在一个控告的领域里面，控告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被捅了一刀，他伤口也没有包扎还流着血，然后带着这样的伤口往前走，他能走多远？他走不多远的他就会倒在地上，因为这个血不断的流出来会让他越来越虚弱，所以我们知道撒旦就是用控告的匕首来刺我们， 我们必须要借着认罪悔改来堵住这样的破口，使我们的伤口得到医治。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耶稣的宝血的启示。在同济坛洗濯盆那里，就是祷告的初期。所以神会启示你耶稣宝血。当我认罪悔改的时候，我特别会领受耶稣宝血的启示，我会有信心，主啊，你的宝血能洗净我的罪，你的宝血能赐给我能力胜过魔鬼的控告，魔鬼无法控告我。阿们。你的宝血赐给我能力胜过罪的能力，你的宝血赐给我能力除灭魔鬼的作为。哈利路亚。这些启示在哪里领受？在同济坛和洗濯盆那里，也是在祷告的初期。所以我建议大家在祷告的初期可以花一些时间做一些认罪洁净的祷告，这个没有什么坏处的啊，会使你有信心，然后你会更有信心的来到神的同在里。阿们。不然你心里是虚的，你甚至良心告诉你，你也进入不了神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是圣洁的。所以我们需要在祷告的初期先来洁净自己，用耶稣的宝血洁净我。所以一般呢，我在私下里祷告，我会先有一些洁净的祷告，很简单的几句话，但是我也会宣告耶稣的宝血遮蔽我，耶稣的宝血洁净我，耶稣的宝血除去仇敌的控告，我的信心就满满的，我就可以为我后期的祷告铺路了。祷告不是那么简单的，有的人祷告一个小时都进入不了神的同在，有的人祷告一个小时都摸不到圣灵的感动，为什么呢？因为他还在外院，他连同济坛洗濯盆都到达不了。其实这是最好到达的地方。摩西的会幕其实是在讲祷告的，摩西的会幕一进去就是同济坛和洗濯盆，你不能够越门而过。所以我们借着认罪悔改会使我们的祷告被铺好路，后面你就好进入了。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是符合圣经的祷告方式，是摩西会幕的祷告方式。所以我们需要洁净自己。所以我说有一个祷告的陷阱，就是你是为别人代祷了，可是你自己却不得洁净。有的代祷者现在进入到这个危机了，每天是花了一些时间为人代祷，可是自己却不得洁净，所以他越来越软弱。你洁净了别人，自己不得洁净，修缮了别人的园子，自己的园子却荒芜了，就是这个意思。代祷都会有这个陷阱，有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就找不到平衡点了，想着我很属灵，我现在是一个代祷者，可是你也要为自己祷告，对你旁边人说，你也每一天花时间为自己代祷，
你也每一天花时间为自己祷告。
其实代祷就是进入摩西会幕，每一次祭司进入摩西会幕，你现在不说祭司进摩西会幕，你去以色列的哭墙，你看以色列的哭墙，它是一个全球的24小时祷告殿。以色列的哭墙，你看它进入大门，这就有好多这个洗手的地方，就好像铜祭坛一样，洗濯盆，它用那种铜做的杯子啊，然后放到那儿让你接水干啥的，洗手不是让你喝的啊。我有的人第一次去以为是喝的，他用那个铜做的那个杯子是让你洗手用的，不是让你喝的。所以干什么呢？他们还在沿用摩西会幕的这种方式，就是说因为你要来祷告了，你得先洗手代表洁净啊，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不是效法那个传统，他们是知道物质的意思，不知道属灵的意思。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先来洁净自己，这个是好的，好帮助你进入神的同在。阿们。
阿们。
我们先来洁净自己，所以在祷告的初期我们必须支取耶稣的宝血。一般我在我说的祷告的初期的意思是说每一次祷告都是这样，我会先支取耶稣宝血洁净我啊，会有一些的认罪，因为每一天我们有可能我们会说错话，会有一些不好的心思意念，每一天你都会犯罪，你有一些错误的心思意念，这是罪吧？你有一些血气的话语，这是罪吧？你又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也是罪。那怎么办呢？你都需要每一天有个洁净。还有一些软弱也是罪，也得认。其实这都是很简单的，从来不能说这个罪能捆绑我们，因为罪认了以后它就洁净了，不需要重复去认。但每一天你都有可能犯罪，所以我们每一天需要支取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好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 进入到摩西会幕的深处，你不能只在外院停留。好，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六节。以赛亚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六节，以赛亚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六节，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看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呢？主在责备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照着神的律法行，他们不遵行神的话语，他们以为献上这一切神就会悦纳。但神说，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为什么？下面解释了，因为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看神说了，他们没有经历洗濯盆和铜祭坛就想来祷告，神说我不听，你们这是在烦扰我。神说你们祷告的是挺多的，但我以为麻烦，就说不要来烦我。如果你的祷告是不经历洗濯盆和铜祭坛的洁净的话，你也是在来烦扰神。神说你的祷告我不听，因为你的手有血，你们要洗濯洁净，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这在讲悔改了，先讲认罪后讲悔改。所以在我们祷告的初期，一定要经历铜祭坛和洗濯盆，我们要有认罪悔改来洁净自己。不然的话，你上来就祷告，你君祷告的是挺多，但神说不要来烦我，我不听。你祷告的是多而又多，但我不想听，因为你的手有血，你有罪恶，你没有洁净。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祷告一定要是圣洁的啊！无论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要先洁净自己，要圣洁啊，圣圣洁洁的来侍奉神。哈利路亚。神在这里说的那么清楚，是讲到了你们在会幕的门口。你看下面这些经文，就是说你们要先经历铜祭坛，再经历洗濯盆，把你们洁净好了再来献祭，再来献上金香炉，否则你们的祷告就是神说我不听的，因为这是越门而入，是从窗户进来的，那就是盗贼了。神的意思说，我们得遵照属灵的次序来祷告。哈利路亚。所以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十二节到十六节到十七节就说，学习行善，寻求公义，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其实主要还是在讲悔改。主的意思是说，祷告不能解决一切，你生活的品行遵行神的话语更重要。属灵的事情不是祷告就能解决的，有的事情是祷告可以解决，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用祷告解决，有的事情是用神的话语来解决的。阿们。你不遵行神的话语，有的时候神说你祷告我都不听了。你自己看新约里面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一节，那个瞎子说的话，瞎子被耶稣医治以后，法利赛人就来控告耶稣嘛。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一节，你看神说什么？神借着这个瞎子说什么？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大家说神不听罪人？
神不听罪人。
唯有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哎，你看到这个经文说的多么清楚？唯有敬畏神，遵行神旨意，神才听他的祷告。听的意思就是说听祷告的意思。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没有被神垂听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犯罪了，没有悔改，神不听我们的祷告。跟以赛亚书说的是一样的，旧约新约是没有改变的，神的话语一直没有改变，就是这个意思。神说你们的罪孽使我与你们隔绝，你们的罪孽使我掩面不听。阿们。所以我们需要先来 洁净自己，让我们成为圣洁的。主在讲，你要活出圣洁的品行，你要遵行神的旨意，我就垂听你的祷告。多少人的祷告是没有经历铜祭坛和洗濯盆的洁净，他们属于越门而入的，属于从窗户进来的，是盗贼，所以神不听他们的祷告，他们是不圣洁，他们想要祷告就祷告了，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的祷告必须要达到神的标准，不然神说我心里厌恶。你看这个经文说的多么严重，你们的月数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现在神不仅不听还以为麻烦，月朔就是祷告的日子，安息日严肃会是禁食祷告的，神说即便如此我都不听。所以你看，不是祷告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悔改圣洁遵行神的旨意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做不好，连祷告神说我都不听了，献祭也是白献。这个经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不要因为说麻烦就不来洁净自己，这样的话久而久之你一定会堕落了，一定会软弱了，因为罪恶把你深深的玷污了，魔鬼的控告把你深深的打垮了。我们需要洁净自己，经历铜祭坛和洗濯盆。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到耶路撒冷实地考察，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犹太人虽然是在遵行律法，行的是表面，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我们一看就明白，圣灵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其实圣灵是想告诉他们属灵的意思，但我们基督徒是可以看得懂的。所以我们的祷告需要经历，大家说我们要先进入铜祭坛，
我们要先进入
和洗濯盆，
和洗濯盆。
阿们
阿们。
铜祭坛就是预表着耶稣的宝血，预表着审判啊，洁净你，那么先来审判自己才能遇见神。阿们
阿们。
否则被神审判就麻烦了，自己审判自己神就不审判你。哈利路亚，
阿们。
在这里呢，我们就是洁净自己，然后我们就不会算上献的是凡火了。如果你不洁净自己就来献上祷告，你献的是凡火，所以你献的凡火就会引发你的枯干，因为火会让你枯干。所以你看到有的人越祷告他反而越枯干了，有的人祷告祷告就枯干了，不想祷告了，甚至厌烦祷告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甚至你让他祷告就好像杀了他一样，那么痛苦，因为他祷告是在献凡火，他根本就没有进入到祷告的领域。我们不是说让我们来祷告吧就能祷告了，我常常说要先为祷告来预备自己。怎么来预备自己？我们有很多方法的，借着敬拜赞美啊，我私下里祷告我经常是开着一些敬拜音乐的。没有人多么属灵上来就能进入神的同在，不存在这样的人，人都是有肉体的，所以需要借着一些东西来预备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灵安静下来。所以我需要敬拜，需要赞美，这个是最好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灵安静下来，然后我们的心灵才开始有感动。你的心灵都没有安静下来，你哪来的感动？那不叫感动，那是肉体的搅扰，肉体的激动，血气的冲动，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借着一些敬拜赞美认罪悔改，会让我们的心灵安静下来，我们的心灵一旦安静下来，我们才开始有感动，这个时候才算是你开始祷告。大家说这个时候才算开始祷告了，
这个时候才算开始祷告了。
阿们。前面的时间就不算的，前面只是帮助你热身的，预备你的心，你没有热身是不行的。没有人那么属灵上来就进入神的同在，有这样的人吗？所以我们需要预备一下我们的心，只存在什么样的人，我们训练多了，我们可以五分钟就能进入神的同在，这是比较属灵的人了，当然他是付出很大代价的，可能操练了很多年了。一般的人需要更漫长的时间才能摸到神的同在，才能心灵受感动，但是越操练越好的。阿们。所以我们需要线上的火一定不是凡火，而铜祭坛和洗濯盆会来保证我们 是洁净的，献上圣洁的火，那么就不是凡火。哈利路亚，所以你要思想你的祷告献上的是什么火啊？是属血气的话就是凡火，属肉体的也是凡火，照着自己的私意祷告也是凡火，控告别人的祷告也是凡火，你的祷告没有爱心也是凡火，说的都是别人的坏话也是凡火，说的都是自怜的话也是凡火，在神面前一哭二闹的说自己多么可怜也是凡火。你没有摸到神的心意，说献上祷告都是凡火。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祷告不是说你想怎样祷告就祷告，献上的凡火会引发你的枯干，以至于你自己都不想祷告了。所以我们需要学会祷告，这个不要嫌麻烦。有的人说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我要现在就祷告。哎，可以，你现在去祷告吧。总而言之，你祷告一百次都不如别人一次的。磨刀不误砍柴工，阿们。每一次我们都需要，所以敬拜音乐是不能少的，敬拜是不能少的，赞美是不能少的，感恩是不能少的。一般我们祷告都会有一些感恩，因为圣经说称谢进入他的院，称谢进入他的门，感恩进入他的院。我们需要有一些的称谢感恩，有一些的赞美让我们进入神的院，就是进入到祷告里面。哈利路亚，然后再经历铜祭坛洗濯盆的洁净，那我们的祷告就会铺平了道路，后面你就很容易进入了。大家一起说，要先为祷告来预备自己，为祷告而祷告，为祷告预备自己的心，阿们。好，讲下一个陷阱，代祷者没有培养传承，代祷者没有培养传承。一个成熟的代祷者是应该有一个属灵的传承，就是说他要兴起能够承接他的属灵外袍的，能够承接他的属灵恩高的这样的后裔，要有生产的能力。就比如摩西生产了约书亚，以利亚生产了以利沙，这因为摩西和以利亚都是一个代祷者，他们是典型的代祷者。阿们，
阿们。
所以一个成熟的成功的代祷者必须是能生产的代祷者，不是一个没有生产能力的代祷者，这就是一个祷告的陷阱。所以我们作为代祷者也需要培养属灵的传承，我们需要有传承，也提醒我们，我们的代祷不是孤军奋战的。所以以利沙和约书亚就不是一个好的代祷者，因为他们没有传承，导致他们死了以后就乱了，以色列就乱了，所以他们没有为这方面祷告。撒母耳也是如此，你看撒母耳上八章一节和三节，撒上八章一节和三节，撒母耳上八章一节三节，撒上八章一节和三节，贴经文的家人还没贴出来啊，撒上八章一节和三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做以色列的，立他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虚妄政治。你看撒母耳是很属灵，可是他没有属灵的传承，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 贪图财力，收受贿赂，虚妄政治。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撒母耳是一个伟大的代祷者，但是他的失败在哪里？没有好的传承。他之所以没有好的传承，可能是因为扫罗的缘故，因为他其实他特别的爱的是扫罗，扫罗失败了，他不断的为他哭泣，以至于神都厌烦了。神说：“忘记扫罗吧，不要再提他，让他去高抹大卫。”他还有点不情愿。我相信这对他心灵是一个伤害，以至于他都轻忽了为他儿子代祷，使他儿子也变得不行神的道。所以我们代祷者也不要轻忽为自己的后代祷告，一是你肉身的后代，二是你属灵的后代。你要轻忽这一点的话，就是一个麻烦事。也许你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代祷者，可是你没有传承，这怎么来讲都是一个遗憾。圣经中没有传承的这些属灵伟人都是遗憾的。你可以看，之所以以至于因为他们没有传承，所以导致以色列大乱。约书亚如果有传承，以色列不会进入失世纪那么可怕。伊丽莎如果有传承，不会导致以色列的王没有一个好的属灵的向导，因为伊丽莎一死，以色列又乱起来了，没有一个属灵的引导人。所以代祷者一定要培养属灵的传承，为自己的肉身的后裔和属灵的后裔来祷告，要有生产能力。阿们。因为代祷者是被神兴起来发动复兴的一个关键人物，甚至一个代祷的领袖是成为教会的决定教会未来的关键人物。阿们。教会的领袖必须是一个代祷者。教会的领袖，你自己看圣经中所有的领袖是不是代祷者？
是。
如果不是，就不配做领袖。摩西是不是代祷者？
是。
伊利亚是不是代祷者？
是。
撒母耳是不是代祷者？
是。
大卫是不是代祷者？
是。
但以理是不是代祷者？
是。
只要圣经中的领袖全部是代祷者，没有一个例外。他们都是一个非常热爱祷告的人，这样的人才配做领袖，这样的人才能够决定教会的未来。阿们。
阿们。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领袖不配做领袖，根本就不是代祷者。只要你是一个代祷者，就必须要效法圣经中的这些伟人，不仅在代祷的领域操练自己，还要在培养属灵的传承上尽忠心，如同摩西，如同以利亚，要有属灵的传承，否则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和遗憾。撒母耳他的心灵没有得到医治，所以他在为属灵儿子的祷告上，为自己肉身儿子的祷告上，他就没有去忠心的做，以至于他的儿子成为这样的人。也提醒我们，就是你修缮了别人的葡萄园，但自己的园子却荒芜了，就是很多代祷者的危机。所以我们代祷也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家祷告，不要忘记了为自己和自己的园子祷告。你的园子就是你的产业，如同约伯每一天为他的孩子祷告，约伯也是一个代祷者。阿们。
阿们。
特别是教会的领袖、牧者、同工，也要为自己的儿女祷告。为什么呢？因为魔鬼会攻击他们。圣经中这些伟人，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后裔好多都是被攻击的，变得非常的邪恶。究其一个原因呢，是父母没有为自己的儿女来遮盖来祷告，魔鬼就会借着他的儿女来攻击他，让他后方失火。所以以利不就是这样倒闭的吗？因着他儿女犯罪，因着他的儿子犯罪。
是。
撒母耳也是在这里让以色列会众抓住了把柄，以至于逼着撒母耳要立王，使以色列进入到一个危机里面。如果撒母耳有强大的属灵的儿子，就不会发生扫罗的事情。
是。
是不是这样？
是的。
所以撒母耳也要负一定责任，所以他没有一个好的传承，以至于以色列百姓聚众来找撒母耳，因为他的儿子实在是不像样，没有遵行 撒母耳的道。所以魔鬼也是在这样，如果你不为你属灵的后裔祷告的话，你就没有好的传承。那么你后面的事情谁来继承呢？在属灵的领域也需要有人继承，不是说你死了就没有人继承。你后面的工作可能你这一代做不完，下一代要接着做，就如同以利亚的工作没有做完，以利沙替他做了，而且还不是以利沙替他做了，还兴起了耶户，兴起了哈薛，兴起了以利沙，三个人才完成了以利亚的工作。而以利沙的工作也没做完呢，谁替他做了？没有了。基哈西被以利亚咒，被以利沙咒诅了，没有人替以利沙去完成他的工作，传承到那就结束了，以至于以利沙带着强大的恩膏被埋葬了，可有什么用呢？后来都多少年过去了，有人挖出了以利沙的墓，骸骨丢在以利沙的骨头上，骸骨都复活了，多么强大的恩膏，但是只是让一个骸骨复活，浪费了。所以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恩膏跟我们的坟墓一起埋葬，你的恩膏必须传承出去。你说多么浪费，连一个骨头，死人的骨头丢在以利沙的骸骨上都能复活，这个恩膏多么强大。哈利路亚。可是有用没有？多么可惜。所以传承是多么的重要。代祷者的一个陷阱就是这个，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看见，你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代祷者，这是一个最大的遗憾。以利沙如果有一个能传承他的多么好，因为他传承了以利亚双倍的恩膏，结果到他那里就断了，多么可悲。所以我们作为代祷者的话，我们需要为这个方向祷告。怎么祷告呢？你需要常常向神求主啊，让我成为一个有生养能力的，为我预备属灵的传承。当然你现在有的家人是初期操练，你先别说传承了，先把自己能够兴起来再说。但当你兴起来以后，你要为这个方向祷告了，求主为我预备属灵的儿女，属灵的传承，为你的后裔祷告，为你属灵的后裔祷告，为你的家庭祷告，为你自己的园子祷告。千万不要认为我是代祷者，我就是很属灵的，我就没有问题。不，魔鬼也会攻击你的，特别会攻击你的产业。你如果不去效法约伯来祷告，约伯他每天也为自己的产业祷告，所以你看约伯的产业是兴盛的，是发达的。只不过神允许他经历那样的挑战，不代表说他祷告错了，没有。我们要效法约伯的祷告，他每一天为自己的儿女献祭，献祭的意思就是祷告。作为代祷者，我们也要为自己的孩子祷告，为自己的后裔祷告，为自己属灵的儿女祷告，特别作为教会的领袖更是如此。教会的领袖也需要为自己的儿女祷告，为自己的属灵的儿女祷告，不要让撒旦抓住破口来攻击你的家庭，攻击你的产业，以至于你在这方面软弱了，被魔鬼抓住了把柄，如同撒母耳被魔鬼抓住了把柄，后面就出现了扫罗的事情。扫罗的事情也让撒母耳跌倒了，他的心一直为这个事情耿耿于怀。但明显扫罗是被神弃绝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要成为有生产能力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祷告的方向。我们也需要求神赐给我们祷告的生产能力，让我们成为一个多子的岳母，成为多子的乐母，成为一个能够生产的，效法摩西的，效法以利亚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这一点陷阱呢，我希望家人们能够自己去省察自己，是否你是一个有传承的，是否你是一个有生产能力的，是否你是一个多结果子的代祷者，还是只是你就是一个孤孤单单的代祷者。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孤军奋战的。阿们。 我们不是孤军奋战的，我们一定要有传承的啊。当我们渐渐成熟了，如果你不生产后代的话，你会进入一个新的危机，会进入到一个骄傲的危机里面。侍奉就是这样，当我们侍奉神，我们会越来越好。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是给出去，只要你能给出去，就会保证你属灵的健康，神会让你不断的生产结果子，就好像那个枝子连于葡萄树，它就会结果子。如果你让这个枝子连于葡萄树还不让它结果子，它就会憋出一些，憋出一些也不是果子，但它会憋出一些丑陋的。你见过那些树吗？会长得奇形怪状，但它不是果子，它会长得很丑，它会长得像个瘤子一样。为什么？因为它那个营养它出不去，它就会畸形发展。你会看到有些代祷者也是如此，你是成熟到一定程度了，但你却不结果子，你却不培养属灵后代，那么你就会浪费神给你的恩赐和恩高，以至于你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危机，变得古怪，变得超属灵。所谓的超属灵是个贬义词，变得其实是一个古怪的、骄傲的、不近人情的，甚至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很属灵的楼阁里面，其实是没有爱心的，没有怜悯心肠，也慢慢的失去了神给你的意象，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借着生产属灵后裔，使我们自己也变得更加的成熟起来。就好像成熟的人他才会有后裔。阿们。成熟的代祷者的标志是他能生产属灵的后裔。你说你是一个成熟代祷，你生产了几个属灵后裔？有几个传承了你的恩膏和衣袍？有几个能像你一样带来影响力、带来祝福？一个都没有，说明你不是，你还是不成熟。就如同人发育成熟了他就能生产，小孩子他不可能生产。所以我们成熟了，我们就会有生产能力。所以愿神赐给我们生产的能力。我们来祷告，求主来光照开启我们，然后明白我们生命中的光景，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德性里面，新的成熟里面。每家人来开口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呼啸了。赞美你耶稣，帮助我们，哈利路亚，圣灵光照我们。沙拉巴拉巴拉巴西的巴拉巴拉巴西，呼沙拉巴西希拉拉，沙拉巴拉巴西，沙拉拉拉拉。沙拉巴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巴西，这个是，这个是。沙拉巴拉巴拉巴克拉巴巴西，拉巴克拉巴巴西。耶稣，巴拉巴拉巴，耶稣帮助我们。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克拉巴沙拉巴巴巴巴。赞美你，哈利路亚！
我们焕然仙境，勇敢你为我，荣耀的乐园，君王就在这里。
沙拉巴拉巴西，这就是。
撒拉归于，至高
沙巴巴巴巴。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巴巴巴西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西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沙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有哈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
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感谢你赐下话语，赐下祷告的方向，让我们成为成熟的代祷者。奉耶稣的名，我们把我们未来的祷告生活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来训练我们，启示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进入到祷告的深处，进入到代祷的高处，让我们成为成熟的代祷者。我们不要做古怪的代祷者，让我们是照着圣经的法则活在神的话语里面。主啊，你不断地开启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成熟起来，也让我们能够祝福更多的人。感谢赞美你赐下这样的开启，主啊，我们需要你更多的开启，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借着祷告也让我们更加的像你，因为主你就是代祷者，你在今天仍然在永恒里面为我们代祷，兴起我们也成为这样的代祷者，兴起更多的教会的领袖成为代祷者，让你的每一个教会的领袖都是代祷者，也是有生产能力的。主要你帮助我们能够有生产的能力，不仅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也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我们的园子祷告，为自己祷告。时候到了，也让我们能够兴起属灵的传承，兴起属灵的儿女。主啊，你也为我们预备，让我们能够成为给出去的，能够有属灵传承的，能够有更多影响力的代祷者。祝福我们祷告的生命成为强大的成熟的祷告生命，有功效有能力的祷告的生命。主啊，你祝福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稳健。祝我们脱离一切的偏左偏右的道路，祝我们脱离一切祷告的陷阱，就把我们脱离一切祷告的陷阱。帮助我们主啊，将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